美国邮轮在北海同一艘货轮相撞，社交平台 X 网页版轻机，去帮移民男失去身份的台湾艺人变牛马。川普说美国政府同四个买家洽谈 TikTok 出售事宜。川普新任期火箭男金正恩手射导弹或者拥有核武。军人投共最高判7年，台湾修法反制渗透。不当矮化台湾惹争议，台湾政府约谈马英九。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据报一艘邮轮和一艘货船在英格兰东北岸的北海海域相撞，英国海岸巡防当局接报之后随即展开救援行动。英国媒体引述消息来源指出，邮轮已经起火，当地时间上午9:48开始响起警报。据信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邮轮 MV Stena Immaculate 号在这里同一艘货轮发生碰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根据声明，一架来自亨伯塞德的海岸警卫队救援直升机，还有来自斯海格莱斯、布里德灵顿、梅普尔索普和克里索普斯的救生艇，以及一架英国海岸警卫队固定翼飞机和附近消防船都赶到现场参与救援。根据船只跟踪工具 Vessel Finder 的数据，这艘美国邮轮当时在该处抛锚，在截至发稿前火势仍然未救熄。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 X 美东时间10号上午5点开始，就陆续在全球各地传出大量轻机。很多用户一边埋怨一边回报给数据监控网站。截至发稿前，北美地区用户还是断断续续轻机。这场不明原因导致的轻机， X 官方还未讲明故障原因。云南大理古城出现了一班年轻人在街边行乞，地下摆着一张纸，写着要饭、要大米、专业要饭。这个路边集体行乞目前已经有接近100人参加。中共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最新居民生活指数报告，中国经济进入通缩时期。张天亮教授分析通缩有什么不好，而被卷入呼应中共台湾省称呼的台湾艺人到大陆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赚钱。这样这些台湾艺人如果失去了台湾身份，在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底下还能不能够赚到钱？综合媒体消息，近日在社交平台有不少网民展示自己在云南大理古城行乞的相。肖湘晨报报道，曾经参与过行乞的杨先生表示，他们有个行乞群组，群组里面有80多人，有些在大理工作的，也都有来大理旅游的。行乞那阵，5、6个人在路边一坐，过一阵就能够达到20多人，能够要到烟、啤酒、饮品、零食，也都有人数码给钱的。杨先生认为，有传统保守价值的人会觉得这种行为比较离经叛道，但是这没影响到其他人，也都没去呃人，没人去组织，是自然形成的。而中共政府就成立了专门的劝导队进行劝导。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年轻人找工越来越难，观众朋友，你认为行乞这种现象会不会在年轻人当中传染开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请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公布的数据，2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年降 0.7%， 食品价格下降 3.3%， 非食品价格下降 0.1%， 消费品价格下降 0.9%， 服务价格下降 0.4%。 这些数据反映了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 而二月份的生产物价指数 PPI 年降 2.2%， 反映出的是工业生产者的出产价格下降。自由亚洲2024年尾报道说，华尔街日报披露一间咨询机构在今年较早时候为习近平撰写报告，认为如果不坚持采取提升经济的措施，中国可能会陷入螺旋式的通货紧缩。但是习近平就不为所动，仲问通缩有乜嘢唔好？大家唔通唔中意物价更平吗？佢嘅无知同埋轻视态度，令中国决策圈再唔敢触及通缩话题。而通缩到底有乜嘢唔好呢？张天亮教授就同我哋解释。佢话讲到赚钱，艺人系大家能够见到最赚钱嘅行业之一。中共两会期间，外交部长王毅叫台湾做中国台湾省。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制作的台湾必归图卡，后配岑这些在中国发展的台湾艺人亦都有转发。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就表示，无论这个艺人知不知道，我相信主动发感的贴文应该是他们那些中国人的经理人，因为在中国要做经理人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共产党控制。台湾艺人到中国发展很多时候是能够被理解的，毕竟中国市场大，钱好赚。但是近日网络流传的消息，中港艺人正在寻求另外的职业，最热门的就要数在上海生活的港星吴彦祖，他开始在小红书度教英文。而大陆男演员赵雷奇就摆档擦鞋，每次10元，引起围观。他对围观的人群坦言，冇戏拍，摆个档同大家服务亦都能够赚钱。草根出身的男星李嘉明在社交账号晒出一段在老家摆档炒面的影片。而近年走红的男星张仲敏之前就曾经透露，内地娱乐圈 99.5% 的演员收入极低，当时自己每个月只能够拿到几千元。香港被中共占领之后，港星亦都开始教英文了，大陆的艺人开始擦鞋炒面了。这样当台湾人失去台湾身份的时候，会和中共国的牛马有什么区别呢？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会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是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要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9日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同4个不同的买家洽谈 TikTok 的出售事宜，同时强调所有选项都是好的，还暗示交易可能会很快达成，而 TikTok 的市场估值可能高达500亿美元。星期日，川普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我们正在同4个不同的买家洽谈，很多人都有兴趣，而这4个买家都很好。不过他就没有透露具体买家的名字或者是交易进度。据媒体报道，其中的买家包括前洛杉矶道奇队老板 f Frank McCourt。 有分析师估计这间短影音平台的价值可能高达$500亿，令它成为全球科技领域最受瞩目的收购目标之一。在美国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这个短影音平台，否则就要在美国被下架的法令在1月19日生效之后， TikTok 的命运就一直悬而未决。而川普在1月20日就职之后，虽然签署行政令将执行日期延长75日，但是目前只是剩得30日。不过截至目前， TikTok 和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都未对川普最新的发言作出回应。随着美国政府施压力度加大，这场交易能不能够顺利达成，将会成为科技和政治交锋的重大关键。南韩军方联合参谋本部10日表示，当日下午1:50左右，北韩军方由黄海道诺陆地区向北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咁喺北韩自从今年1月14日以嚟，时隔接近2个月再度发射导弹，亦都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首度进行呢一类武力示威。当日南韩同美国正式启动代号为自由护盾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之前曾经表示，今次的军事演习将会持续到3月20日，演习目的是加强对北韩的阻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发给记者的短信话，南韩加强了对北韩军队的监视，同时在同美方的紧密合作下保持高度戒备。分析指出，北韩今次发射导弹目的或者是试探川普政府的北韩政策，亦都可能是对南韩和美国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表示抗议。较早前就有消息传出，北韩拥有第一艘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10号 X 平台账号 Official News 发帖文表示，这艘潜艇正在在一个未公开的造船厂和其他几艘半现代至到现代军舰艇一起建造。南韩潜艇专家文根直分析，该艇似乎是6000吨级或者7000吨级潜艇，可以携带大约10枚导弹，而叫得做战略导弹或者意味它将会携带具备核能力的弹道导弹。而外界就怀疑，在受到严厉制裁情况下的北韩是怎样获得用于潜艇的核反应堆呢？而网友就相继留言说，感觉北韩是用士兵的命和炮弹换取俄罗斯技术支持。北韩有核动力潜艇了，感觉世界以后会更加动荡。观众朋友，你又怎样看呢？10号，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计划修改陆海空军刑法，现役军人对敌人效忠最重可以判7年徒刑，加强反制中共对台湾军队的渗透破坏活动。中华民国国防部发新闻稿表示，国防部已定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修正草案，但凡现役军人以言语、举动、文字、图画、电磁记录、科技方法等方式对敌人表示效忠，足以产生军事上不利的人，将会判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台湾国防部讲明，近年侦破多宗敌方间谍案件，凸显中共的情报刺探和间谍活动日益猖獗，其中最为轰动的一宗案件是2024年底负责总统府安全的宪兵211营的4名现役官兵，利用职务方便将总统府周边的维护安全相关资料翻拍和出售，同时可能包括其他现役军人的名单。而涉案的中国情报人员据信是透过一个在逃的姓王的台湾籍男子作为中介进行吸纳。台湾国防部强调，对敌人宣誓效忠已经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因此特别研究修正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陈述报告给行政院审查。台湾国防部9号晚仲发新闻稿表示，台湾军队兵力整建规划是依照敌情威胁变化这些因素审慎评估，而 现行征集的义务役服役期是一年。有媒体报道所谓的美方要求我国义务役延长到两年，这些内容显然并非是事实。台湾陆委会正在核查台湾人的不当亲中行为，尤其是2024年11月27号至12月5号邀请中国师生访问台湾的马英九基金会，和最近转发央视贴文的台湾艺人。由于马英九基金会邀请的中国师生当中，团员宋思瑶在行程中发表了中国台北队和希望台湾同胞能够继续一起为祖国努力等言论，引发了台湾社会争议。台湾移民署10号表示，已经依照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邀请马英九基金会陈述意见。该基金会除了以书面回复意见之外，还另外要求到场讲明。前总统马英九和马英九基金会行政总裁邵玉岑10号到移民署进行讲明，后续移民署将会同相关机构依规定处理。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7号叫台湾做中国台湾省的言论，被央视新闻立即推动转发行动，而转发这个言论的台湾艺人的微博截图亦都被曝光，其中发现有侯佩岑、陈震、陈乔恩、陈妍希、张小涵、赵又廷、欧阳娜娜、文琪、陈志鹏、董又霖、冠雄、汪东城、黄以纶、颜宗仁、杨宗纬和黄希燕等人。台湾陆委会表示，台湾艺人在中国发展不应该为了个人私利伤害养育培育他们的土地，我们亦都将会检视这些艺人的行为是否涉及同中共党政军合作，而有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的情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